我们今天早上诚恳来看启示录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昨天看见地上的是那一个磨成肉身的三位一体，龙、海里出来的兽、地中上来的兽。那么他们在那个地方任意而行42个月，而且呢，那个从地中上来两脚如同羔羊说话像龙的这个假先知，又要叫众人在世上的人要都要给他们在右手或者在额上受一个印记，要去拜那个兽像，造一个兽像，又要刻兽的印记，地上的事。给我们看到这幅图画，将来有一天住在地上的人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今天给我们看到一幅天上的图画，还有一幅是天上跟地上掺杂的图画，交替的图画。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刚看见羔羊站在西安山，他看见的这个是将来必要成就的事。站在西安山就是基督要领着他的众圣徒降临的地方，同那174000人，这144000人不是那个前面讲到这个号要吹的时候说你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我应了我众仆人先执行。前面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呢？讲到144000什么？是讲到犹大支派中有这个多少，一万多少，12000十二个支派。很显然，这一边跟基督一同在锡安山，一同在锡安山的，就是等到有一天耶稣基督要降临，基督要降临的时候，同耶稣一同来的这144000人，是一批什么样的人？当然，这边留下很多的问题。是不是这得胜者就只有这144000？而以色列人当中真正被神印的留在地上的，因为他们有神的印记，所以怎么样的敌基督以后就不能够伤害他们，也只有这144000。我说问题我们今天不能够体会的，今天没有办法解得明的，那么将是隐藏是耶和华的智慧，将是查明是君王的智慧的话，我们不懂的，我们很谦卑的，神只是要么者你只是个人，你不懂就承认不懂，不要去强解。所以我在这边讲说，这144000人千真万确是有一批人，是有一大批人，有一天是要跟基督一同站在锡安山上。我只是讲这个事实，至于我不懂的我也不讲，我也不强解。但是我这边给我看见这144000人是一批什么样的人呢？哎，我们能不能真正的能够有这样一颗心，到有一天我们真的在这一大群人的当中也有我们。这边讲到什么呢？这边讲到一些很稀奇的，天上有声音，而且天上有一个在四活物好像众长老面前唱歌，他们在宝座前唱歌。这些人唱的歌是什么？这些人唱的歌是别人不会唱学不来的。他们在宝座前，他们在那边唱歌，唱新歌。这个唱新歌什么？除了他们这144000人以外怎么样呢？别人学不来的，没有人能学这个。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道理可以学，经历你没有办法学，你也只有经历过了怎么样。不是，就有些东西是不能学的。今天很抓住我，就是没有人可以学得会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今天会的都是学会的，有没有？ 自己经历过的经历，你可以教人家，但是人家听懂了我们经历怎么样呢，还是没有这个经历。大家了解，大家会了解这个意思啊。他们真的走过一条路，他们用他们生命里面走过的路在那边唱歌，这样的歌怎么样，我可以教你，你可以懂，但是你还是没有，你还是不会唱。举来讲，一个人得癌症，他走过这段经历以后怎么样呢，他真的在那边，他走过这段经历到神的面前，不管是病医治好还是没有医治好，他死了以后怎么样呢，在这样一个病痛的过程的里面，他一直在赞美神唱诗歌。举来讲，这样的一种的过程可以去跟人家讲，甚至也可以去教人家，是得癌症应该要继续赞美神什么什么的。今天的问题是，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一种学，学会了吗？不懂一个道理，等到自己得癌症的时候呢，能不能唱这样的歌？这个却不是用道理可以来学会的，道理可以来唱得出来的。我在想，第一个就是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内心深处对神的赞美，他们内心深处所发出的歌声，在人世间他们走了一条千真万确主要他们走的路，他们千真万确走了一条可以令他们歌唱的路。不管地上有多艰难，不管地上有多什么，他们这群人包括今天你我在内，但是不包括离基督那时候来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同基督一同怎么样呢，他们从第基督一同在西安山，意思就是说在第一次复活里面有份的人。今天不晓得我们到底愿意用我们学的会的东西来代替我们必须要自己经历过的，还是我们一直在想要学学学，一直想要听人家讲讲讲，一直要让人家告诉我们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样，但是有一种东西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经历的，自己去相信，自己去遵循，自己去走，然后才能够唱出这样的歌的。我真的发现今天我们上了太多人的当，原来我这样讲，我们上了太多人的当，不知道他鼓励你一定要去上他的课的目的是要收你的这个费用呢，还是到底为你的好处，真的不知道。你不收费还好吗，为了帮助弟兄姊妹你来上我的课，还是怎么样，你要上我的课来让我满足我有许多学生的成就感，还是怎么样，还是真的很清楚的跟弟兄姊妹讲明一件事情，你来上我的课，你学的会的东西对你并不那么重要，你自己必须要去经历要去走的东西，才是有一天能够让你在宝座前，在四活物面前，在二十四位长老面前可以唱，从心里面唱出对神的敬拜和赞美来，这是一个现象。而在圣经这个约翰怎么说的，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些人是从地上买来的。什么叫地上买来的呢，就是耶稣基督用宝血从地上买来，我们很清楚从人间买来的。那么什么叫从人间买来的，那些人在世界上的用什么东西买，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买，其实保罗非常非常深刻的，我假如我记得不错，我们可以来看哥林多书信，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最后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十节，我们翻到了，可以 特意来读读看了一位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十节的一位经，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保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是重价买来的，这个重价什么呢？耶稣基督付出他生命流血的这个重价，我买回来。他这些人有个记号是买，就是从人间或者从地上，从人间买来的。人间买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人间买来的意思就是说，我只用这句话啊，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什么手表，比如说你有个手表，我花了很重大的钱把你的手表买来了，我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个手表是你的是我的啊？是我的。这是从人间买来的一个关键。当耶稣基督用重价把我们买赎以后，我到底是赎我的还是赎主的了吗？所谓的从人间买来，意思这些人完完全全属主，他不再主张自己这样那样，这叫从人间买来的那个真正的意义。买的真正的意义什么？就是所有权的转移，你同意吗？今天你看有多少神的儿女说是信耶稣，所有权都没有转移，谁做主？还是我做主。今天假如碰到一个人，人家已经用1000块钱这个或者是1000块钱把你这个手表已经买去了，你在那边还在主张这个手表是我的，我一定要这样用，一定要这样用，这个合乎理吗？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一种现象是我是被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了，已经买了，好像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这样的记号。所谓被买的意思，买来的意思就是我们真的全然的属主。我不再主张我这个表要怎么用，我不再主张这个表要怎么戴，我不再主张这个表我要放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必须要的。虽然不错，现在是圣诞节的前后，对，我们记得很清楚，耶稣来到世界上要做救主，对，我们有不好，我们有软弱，我们有需要，我们希望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来拯救我们，来帮助我们。但接下去怎么讲呢？天使报的这个大喜的信息是什么？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什么？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什么？就是主基督。但是我们只要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不要耶稣做我们的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是出重价，耶稣做我们的主基督就是买了我们，我们理当是属他。不晓得这个记号有没有，不晓得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我既然是主用重价买了来，我不再属于我，我是属于神的，我是属于主的。我们不能只要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而不要那个复活的耶稣。那个复活的耶稣天天一天24小时跟着我，多烦啊！今天真的有很多人只要钉十字架的耶稣，耶稣最好你不要复活，你就永远钉在十字架上啊，不要下来。我有错了，到十字架面前讲讲，完了以后心里有平安，怎么我就走我的？你不要复活，你永远在那地方，等到我要用的时候我来找你。假如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只要耶稣定为我们的过犯定死，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让我们有疾病，让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到他面前？而我们没有一个真正完全属主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不在这144000人的行列里面。他们有个特征，他们都是从人间买来的，他们都会唱一种歌，唱一种歌是别人学不来的，是吗？大 道理你学会了去跟人家讲，人的经历你不愿意走，你会吗？你有吗？我会有吗？今天的斗场最好笑的是这样，自己们不去走这个路，自己们没有，喜欢去听别人讲一些东西，他觉得很不错的东西呢，学会了又怎么去讲给人家听，有没有？那么别人他讲给别人听了以后怎么样呢？他有没有？他没有。那别人听会他这些东西怎么也去跟你，其实传过十个人以后怎么样呢？他刚开始听到的去讲的东西，到最后真的东西变成对的东西，真的不真的是逻辑头脑道理里面讲的，从前面这样讲那样讲讲讲讲到最后怎么样呢？讲到最后都不在这14万4000人的里面，一大串一大堆，每一个人在听别人讲东西的时候只有一个，我听懂了可以讲给人家听，还是大部分人说我听懂了我也要，学不会的只有你要走了得着了，学不会的。所以我到现在还不相信教导就在这个地方，我以为我教导别人，别人听懂我讲的就会怎么样呢？我从来不相信。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听懂你讲的很好的道理了，有用。假如有用的话，真的有用了吗？耶稣讲比我们有能力吗？那耶稣何必要去上十字架呢？今天一个教导的人自己不愿意像主一样这样上十字架，你才去教人家，你不要说对别人没有用，对自己都没有用。学不会是买来的，这两个关键是成为这14万4000人行列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记。下面还有两个，下面还有两个很有意思是什么样的？还有两个，就他们没有沾染妇女，他没有沾染妇女。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我说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讲有一点奇怪吧，这个跟这个羔羊无人往哪里去他们都必跟随，跟他们没有沾染妇女有什么关系呢？专一跟从主的心，不被别的东西吸引去跟别样东西联合。你们说我灵异解禁也好，你们说我异端也好，我今天的分享这两件，他们不曾沾染妇女，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必跟随的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是，哎，就像耶稣在实验说，你们心里不能有两个主，要么就是爱这个恨那个，你们不能又爱马门又爱什么。今天我们是怎么？我们不是，我们心里面好像有两个女人、三个女人、四个女人一样。我们心里面，我的意思不讲弟兄，我讲姐妹也是一样。信耶稣姐妹，心里面耶稣也有，心里面有太多的东西跟耶稣的地位一样，甚至心中还有一些东西的地位是超过耶稣的。小三比原配还更重要，不是这样吗？主走的路我们不走，但是我们知道主走的路好，所以怎么样呢？就是脚踏两头船嘛，不是这样吗？哎，我们心里面不想脚踏两头船，主啊，我真的要专一的跟从你。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有机会备注一次修剪，最可怕什么呢？我们心里所爱的根本不交出来，我们心里所要的主不走的路我们根本不交出来，我们还振振有词说我这样做有正当性，我这样做没有错，我这样做在人面前通通都是对，真正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我喜欢你怎么样变成这样了吗？今天世界上不是这样吗？但是我们的主呢，我们的主没有说我喜欢了，我的主他只说愿照你的旨意成就，虽然我不想喝这个杯，我也不想挑这个担，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呢，要照你的意思，这叫什么？当然也有人，当然可能也有人这个按照字面来解释，所以神父可不可以结婚呢？ 哎，人家天主教做的比我们还更加完全呢。神父能不能结婚？不能结婚就是没有灾难妇女嘛，是不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根据这个圣经，哦，真的我不知道，我只是这样在想。我倒是还有一个最真实的是，羔羊无论的，一个是未曾沾染妇女，未曾沾染妇女的那个指标是什么呢？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也去跟从，这个叫不沾染妇女了嘛，不未曾沾染妇女了嘛。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发现他们在世事生活的里面有这么一种的情形，做得到吗？从我们心里面开始，从我们心里面开始，只有羔羊。下面一件事情我觉得很特别的，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哎，一个真正不说谎的人是一个完全人吗？我发现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而且是什么，是没有瑕疵，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我也觉得很奇怪。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他们口中没有谎言呢？啊，世人都犯了罪。OK， 他们口中没有谎言的意思就是说，我犯罪就犯罪了，愿意求主来赦免。那么没有谎言怎么样呢？没有谎言意思就是说，真的我犯罪了，我就认罪嘛，我没有谎言，我正式的面对我自己的这些罪恶嘛。结果怎么样呢？主就赦免，主赦免了，还有瑕疵吗？难怪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的愁苦必加增。今天很可惜的是，我们真的有很多的罪，我们是用谎言虚假遮盖装作，不愿意面对。刚才我们还有姐妹讲说，怎么可能有人什么没有瑕疵嘛？耶稣基督赦免的人有瑕疵吗？主都看我没有瑕疵了，那么谁还看我有瑕疵有什么用？那是你的事了，不是我的事了。基督都看我没有瑕疵了，是不是这样？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假如我是一个有虚谎的人，有罪我也不承认，有罪还把它遮盖起来。人家说纸包不住火，用指头来包屎可不可以啊？不臭哎，看不见那堆屎就闻不到那个臭味哎。这边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跟他们没有瑕疵连在一起，没有瑕疵，人怎么可能没有瑕疵？只有他在神的面前认罪，神赦免他，是不是这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句话很讲究，我今天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没有瑕疵。我们不认罪，就代表耶稣没有赦免我们的罪吗？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过去、现在、以后我们所有会犯的罪，一次献上，永远有果效，就这个意思。但是问题怎么？我们不认罪怎么样呢？我们不认罪是我们自己承认我们自己都有罪吗？我们怎么没有瑕疵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其实老一号应该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什么叫他是公义的赦免我们的罪呢？因为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上帝公义，满足了神公义的这样一个要求。我们的罪，我们认罪，罪会被赦免，不是因为神的慈爱，是因为神的公义，这么厉害的。神不能不赦免我的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神是公义的，你不能不赦免我的罪，你是公义的，有罪你一定要赦免，但是你是公义的，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替我赎罪了，你怎么还可以刑罚我？你刑罚我就证明你不公义，但是我不认罪呢？不认罪只是不在这十四万四千人里面。其实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主已经把我们一切的过犯，做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罪，通通都赦免，这是我相信的。只是我们不愿意 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有软弱、失败、犯罪，我们不愿意去认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要，我们在这144,000人的行列里面就没有份，不代表我们在白色大宝座面前不得救。今天我看到多少神的儿女在人的面前装面子，偷偷摸摸的，对不对啊？但是怎么样呢？臭气还在那个地方，不愿意向神敞开的还在那个地方。这144,000人真的都是完全人吗？是，因为主他们真的一有软弱里面很敏锐，一有亏欠里面很敏锐，一犯罪得罪神，得罪人，得罪自己里面很敏锐，都愿意到主的面前。怎么样？他们就是没有瑕疵。这是我真正的体会。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看，我们什么时候还注重罪孽，我们还不愿意真正的悔改。不要忘记，我们接受相信耶稣的那一刹那，主的宝血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过去现在未来的罪主都赦免了。只是我们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的愁苦必加增，不能成为一个得胜者，跟基督一同站在锡安山这144,000人当中一份。我下面再跟大家分享的，又有一位天使怎么样呢？这边讲到的很有趣，这位天使在地上已经是那个磨成肉身的这个敌基督在地上掌权的幕后3年半的时间，但是呢，神还是爱在地上的人。怎么样呢？他看见一位天在空中，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他这么讲是永远的福音，不是讲恩惠的福音、救赎的福音呢？因为这一次的传讲跟人永远有关，我们今天地上还跟我们现在有关，有没有？它是跟什么有关呢？因为那个大龙气愤愤的下到地上以后，3年半的光景里面要树立偶像，要盖印记，这是一段时间，至少还有3年半。神还是爱凡是住在地上的，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呢？让他们知道不要去拜兽偶像，不要去受兽的印记，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归，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这件事情关乎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关乎永远会在硫磺火湖的里面永远不得安宁来说的。我觉得神的爱，你看还有这样的天使在要飞在空中，在地上他可能连地他都没法踩得下去了，是那个敌基督在掌权的地方，因为他被授权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但是神还不放弃凡是住在地上的人，还要告诉他们什么呢？告诉他们，你现在一个是面对的，你要敬拜神，敬畏神，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神了，还是你要为了短暂的生命的存活，你在那个地方跟这个磨成肉身的敌基督妥协，拜他的像，受他的印记。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有没有，我们今天在这里有没有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了，有没有面对那个时候幕后3年半的同样的问题？我相信是一样的。我有的时候都还羡慕什么呢？主啊，让我在那个最……当然这个话讲起来也是很复杂的一个心情啊。主啊，那个时候怎么？那个时候就是死就是活，不妥协就死，妥协就活。但是呢，一妥协怎么样呢？一妥协就是这个结果，不妥协就那个结果。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因为没有那么严肃，不是马上就死活的问题，怎么样？所以我们常常妥协妥协妥协妥协。所以这一个144,000人跟那时候，一个是已经跟基督一同降临在锡安山，一群是还活在地上，活在地上要面对的什么呢？活在地上没有圣徒啊，活在地上还有圣徒。圣徒的人呢， 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那个时候怎么样？是这群犹太人。什么叫守神诫命呢？守神诫命就是犹太人的这个记号。什么叫做这个和耶稣的真道的？因为这群人犹太人以后真的信了耶稣了，他们真的信了耶稣了。那么另外还有什么呢？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三年半在地上的时候没有重生得救的，在基督教里面的基督教徒。假如那个时候我们的命长的话，有一些只是在基督教里面热闹的，是基督教徒怎么样，他们要走过这段，他们要经过这段日子，经过这段日子怎么样呢？到那个时候听到，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真的看到天使在那边喊，还是在你心中想起了应当敬拜神，不要去受那个受像跟受的印记，我们到底怎么来领会？假如同样这个声音今天响起在我们心里面，不要跟这个世俗妥协，不要跟人手所造的一切东西妥协，应当要归荣耀给神。他是什么？他是创造什么？他是创造天地海河众水泉源的。今天我们敬拜的不是创造天地海河众泉源的，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今天敬拜什么？我们敬拜的是使我们享受的，使我们舒服的，使我们所有一切人手所造出来的东西，我们是在赞美这些东西，有没有？求主怜悯我们。我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把神手所造的跟有人手所造掺在里面的东西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区别。我不会指着我自己的作为加在，就是把人的手加在上帝所创造东西里面变化一个什么东西，比感觉比他比神造的原本造的更好，那更何况完全是人手造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人这个迷惑很大，我们总觉得只要给我享受，只要给我舒服，只要给我方便啊，只要给我什么的这些东西，那些东西是我所要归荣耀的啊，去夸奖的，是去赞美的。但是上帝所创造的呢，我们会赞美吗？上帝的作为，我们觉得神真的很聪明，神真的很有智慧，还是我们觉得神很笨，神创造的这种比我还差一点，还要加我一点什么东西才是最好？我们到底怎么想？在那个时候要提醒人的，那个时候敌基督在地上把人的一切的东西给他提升到一个至极，迷惑人，让人没有办法去把荣耀归给那个创造天地海和这个众水泉源的那一位。其实现在有没有这种光景呢？现在这种光景也不是很明显嘛，只是我们眼睛被蒙蔽没有看见而已。而接下来的讲到的，那么好，我们到底被什么迷惑呢？我们是被那个巴比伦大臣迷惑。我们被什么迷惑呢？我们明喜欢喝邪淫的酒，其实是要受大震怒的。你看今天我们多少人喜欢享受贪图巴比伦里面一切，到后面会读到什么是巴比伦。原谅我，你们说我灵异结晶也好，我把我的体会告诉大家，但是你们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是圣经的本身，你好再去读。大巴比伦到底是指着什么呢？指着那个时候敌基督所要推崇建立了一个敌基督的总部，是集一切文明科技于一身的一个大臣，叫巴比伦。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的享受，今天我们的舒服，今天我们的一切的依靠，是依靠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那一位呢？我们还是依靠大巴比伦城里面的一切呢？我们所喝的是，其实我们所喝的是神大怒的酒，但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香醇的酒。今天多少人享受物质文明以后的后遗症，是今天物质文明里面的人是没有办法自己挑担的。你今天看所有真正有良心的科学家写的所有一切物质文明，我们人类享受物质文明以后的那个后遗症是 物质文明的人所不能解决的后遗，这叫什么？这叫邪淫大怒的酒。到有一天，这一些所谓戳害神所创造人的大巴比伦城要怎么样呢？要倾倒了，倾倒了，倾倒了。谁才能够把这个东西使它倾倒？只有那位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那位。人手所造的有一天统统都要倾倒。其实这件事情又何尝不是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里面能够体会呢？多少的企业家一夜之间怎么样呢？一夜之间一病不起，他所有的巴比伦，他所建造起来巴比伦不是就倾倒吗？一个政权，一个政治的政权，不是一夜之间就倾倒吗？一个地位不是一下子，哎呀，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那么真真实实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不能体会。这边讲到什么？这个天使出来给我们看见，看见什么呢？有一天人要喝自己邪淫大怒的酒，有一天这一个我们所依靠的东西通通要倒塌。今天我们信耶稣人，我们所依靠的除了主以外，我们去依靠的东西，有一天这些东西都要倒塌，我们怎么想？不要说没有讲嘛，我用个比较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当有一个人跟你讲，你买这只股票，这只股票有一天一定会跌停板，有一天会这个公司会被清算的，已经跟你讲了，你不相信，你还去买这张股票，还去买这只股票，对不对？哇，从前是100块了，现在已经掉到60块了，哇，占到便宜了。这个怎么样呢？还是不相信人家讲了，哇，掉到40块了，哇，再买进。哦，掉到20块了，再买进，哇，占到便宜。以后它会再涨到100块，那我不是着了吗？以后再跌，跌到只有1块钱了，哇，那我更赚了，再补进一点。今天我们人类世界就是活在买一只跌停板会破产的文明的股票，弟兄姊妹，大家看见没有？启示录就讲得很清楚，大巴比伦城倾倒了，倾倒了，就是破产了，破产了。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他们压在那个上面，统统压在上面，把我们人生一切的东西都压在那个上面，没有想到我们所压的到有一天通通都要倒塌的，倾倒的。我不晓得有没有听到，今天人有没有听到这两个天使在空中传的，一个是当敬拜耶和华神，一个跟我们讲是大巴比伦城倾倒了，倾倒了。我不晓得有没有很清楚的听到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声音难道那时候有吗？现在没有吗？这就是为什么老约翰要把他看见听见的写出来，让这样的声音现在就可以响在我们的耳际，现在就可以响在我们的心中。然后怎么样呢？给我们看这个结局，接受受印跟拜受的，跟那些一直以巴比伦成为依靠，一天到晚要喝那些文明什么的，这些这个愤怒邪淫大怒之酒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的结局是神的愤怒临到，杯中存一不杂。他们要在硫磺，他们要在火跟硫磺之中受痛苦，昼夜不得安宁。这个在硫磺火湖里才是昼夜不得安宁的。你看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人是昼夜不得安宁的，白天也不得安宁，晚上睡觉也不得安宁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而在地上还有一些圣徒，这些圣徒怎么样呢？这些圣徒是宁愿遵守神的诫命，怎么样和耶稣争道的人，就是要被杀，他们也在所不惜。什么叫再要忍耐？就圣徒的忍耐什么意思？就是眼看现在你胜不过，你要忍耐。今天我们有太多的东西，现在只有一个。今天对所谓的物质的文明，今天对所有世俗的诱惑，我们真的只有忍耐。你忍不过就同流合污，你忍过了怎么样？ 你忍过了，你就听见有一句话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曾经听过我的传道人讲过，做工的果效，什么是做工的果效？他说做什么工？信差来不易真神的，这就是做他的工。你们记得约翰福音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父神差来要拯救我们，使我们得永生，信他得永生，这就是做神的功了。这一个做工，这个做工的果效随着我们，这一个工是人生最重要的工，其他的工作只是充满祝福，只是让我们的世界上能够活，但是相信耶稣是父神差来的那一位可以赐给我们永生的，这就是做成他的功的话，这一个工作的果效就一直随着我们。很多传道人愿意在有些人过世的时候读这段圣经，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他们真有福吗？他们真有福吗？他们一生的果效，他们一生的工作，以相信耶稣成为他们的工作吗？假如不是的话，哪有什么果效？他的果效就是巴比伦的果效，会倾倒的果效，会灭没的果效，会消失的果效，会让我们受咒诅的果效。而我们的工作，假如一直是接受、相信、跟随，羔羊无论哪里去，我们都跟随的话，那才是真正有福嘛。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就算是得救，也是仅仅得救。保罗讲了，有些人这个是得救，但是仅仅得救，烧了干干净净，吃生肉体，羞羞耻耻的得救。就像耶稣在圣经讲，那些人就什么？那是一般一般。这些人怎么？他们以后有一天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后悔，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这样了。但是得不得救呢？以后还是得救，但是却是羞羞愧愧的得救。那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到底是一个蒙福的人呢？我们做工的果效随着我们的是什么果效？是因为我们跟随耶稣的果效，顺服耶稣的果效，听耶稣话的果效呢？工作的果效呢？还是我们的果效现在随着我们的事任意而往妄为的，自己喜欢怎么就怎么的，自己高兴怎么就怎么的，这也是做工嘛。什么叫做工？做工就是为了出力嘛。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出力？为我们自己出力，为我们的喜欢出力，为我们的嗜好出力，为我们的个性出力，还是我们做工是为主做工？我们出力气力气是为了主，这两个结果完全不同。我们有福没有福，关键点是在决定在这一点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